弟兄姐妹们平安。上个礼拜我们很热闹啊，那些一年只来两次教会的人大部分都到了，今天那些人走了，剩下的就是精华了，对不对？人少一点不要紧，这是真心爱主，真心来听神的话，真心跟随主，神是看我们的心。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个系列认识神的名啊，考考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讲了一些什么神的名。我们第一次讲到的是认识神的第一个名叫做耶和华什么以勒。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神必会预备。神是一位预备的神，这位神是亚伯拉罕经历的，他经历了在他最需要神的时候，当他在献祭的时候，在他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神是什么意思要他献上自己儿子的时候，在那最后一刻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了一个献祭的羔羊。所以他说神是一位预备的神，耶和华以勒为我们预备。第二位我们讲的第二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什么，这个比较难，万军之耶和华，英文叫什么？我们要双语哦，这叫 Sabaoth， 耶和华中文翻成撒巴奥，他是一个万军之神。这是大卫当他面对这个巨人的时候，当他这个在巨人面前自己显得这么微不足道的时候，他说我就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天我要来面对巨人。那就是靠着这个名，他就战胜了一个无论是体力，无论是这个经验，无论是这个重量都比他大很多的巨人。他靠的就是这个神的名，叫做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撒巴奥，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第三个名，神的第三个名叫做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的意思就是神是一位医治的神。这个名字我想对我们今天都非常的重要。最近如果大家在关心教会的祷告事项，就会看到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最近都在经历一些病痛的这个搅扰，无论是他自己或者是家人，这个疾病总是在我们周围。我想无论任何时候，我从来没有一次从祷告单上看到说今这个礼拜没有人生病，每一次无论是在什么季节什么年代，我看到的都是很多的在病痛中在与疾病搏斗的一些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这位医治的神。如果昨天你们在这里，你们就会知道昨天我们才为这个我们教会一位弟兄 John Messiah， 他是在去年的年底过世的，昨天我们为他做的这个追思礼拜。我们知道说神是一位医治的神，但是我们也常常在迷惑，在不懂得这位医治的神，为什么我们有这样医治的神，还有这样多的弟兄姐妹生病？为什么有这样医治的神，我们还有这些最后就过世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懂得这个原因，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看神在启示他自己这个名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他是怎样一位医治的神。神这个名的启示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这里就是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个埃及，他们跟着这个摩西，也是跟着这个神的带领，200万人的大军离开了这个埃及，然后呢就进入了这个旷野。在进入旷野之前，他们先过了红海。如果大家都记得，那是神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当这个埃及的追兵在后，他们在往前逃的时候，在这个沙漠中间被红海阻挡，后有追兵，前有红海， 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下，神为他们开了红海，把红海分开，让他们从红海中间的干地走过。当以色列人走过红海过后，神又让这个海合起来，正当这个埃及的追兵在这个海中的时候，这个海合了起来，把埃及的这个追兵都淹没了。所以从过了红海以后，以色列人彻底摆脱了这个埃及，他们彻底的跟随神离开了埃及，进入了这个沙漠。在这个沙漠里面走了三天，没水喝。我们知道在沙漠里面没水喝蛮正常的，我们每次跟人家出去旅行都说要带水带水带水，带很多水，因为出去出门在外的时候，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当以色列人200万人，你想200万人得多少水啊，他们在沙漠里面走了三天没有水喝，然后呢好不容易远远的看到有一处水，大家就冲上去一喝，发现是苦水，所以他们就非常的不平抱怨。那神就为他们把这个苦水变为了甜水，苦水变甜水。在这个时候他们喝了水很高兴，神说还没有完，这个功课还没有完。神就在这个时候启示了他的一个新名字，叫做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这是神在这个苦水变甜水的这件事情中告诉他们说，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要今天来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等一下慢慢的来讲他的细节，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位医治的神，我们要思想说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医治，我们再思想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医治，最后我们来看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医治。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带着这三个问题来思想神。第一点，我们要讲到的是耶和华拉法是一个能变苦为甜的神，他是一个改变，他怎么改变，就像刚刚我们唱的歌一样，他可以变苦为甜。人生是有苦难的，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是埃及人这个以色列人在沙漠走没水是正常的，对于人来说人生有苦难也是正常的。每一次我们人生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问说，神啊，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苦难。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说，这个苦难并不是神给他们的。当他们走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三天没水是很艰难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三天不喝水是一个什么感觉。一般人一天不喝水感觉就很差了，两天不喝水就已经觉得快奄奄一息了，在正常人三天不喝水我们就直接把他送医院了。所以对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三天不喝水还不是坐在空冷气的房间里面坐在那边三天不喝水，他们是走在沙漠里面三天不喝水。所以当他你可以体会到他们当时的心情，对那个水的渴求，那个人渴的时候看想往那个水的那个焦虑的心情。所以当他们见到这个水的时候，我想那个兴奋的程度，看到沙漠里面有一滩水，兴奋的程度，大家都冲上去想赶快先喝到一口水，结果一喝是苦水。我不知道你们喝过海水没有，那个海水喝下去那个感觉多难过，是不是苦到你喉咙都冒烟那种感觉。本来在这个很干渴的人觉得说有水就算不好喝，里面很多像我们飞机场的水里面很多那个漂白水的味道，我们也认了，只要口渴的时候有水喝就好了。但是如果那个水苦到说没有办法下咽的时候，这个心情多么失望啊，多么失望。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实在是禁不住要开始抱怨神，神啊，为什么给我们这个苦水，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不是跟着你，你说要我们离开埃及我们就跟着你离开埃及，你说要过红海我们就过了红海，你说要走这个旷野我们就来到这个旷野，我们一路跟随你，怎么换来的是这个苦水呢？ 这是我们人的想法，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认为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苦。但是神在这里所做的，我们看得很清楚，神他不是一位给我们苦水的神，他是一位把苦水变成甜水的神。这个苦是我们人生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遇到的，不是神给我们的，而神要做的就是在我们人生中能把这个苦水变为甜水。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这是耶稣已经告诉我们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幸免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你信了神过后你就活在一个永远快乐的世界中，你在圣经中找不到这一句话。神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苦，为什么会有苦？第一点，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世界是因为罪而堕落，人生很多的苦难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可能不是你本人的罪造成的，可能是你旁边的人的罪造成的，其他的人的罪造成的。人就是一个很自私，一个很嫉妒，一个很爱争斗的这个样的本性，所以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大家都自私，大家都竞争，大家都嫉妒，怎么可能没有苦难？所以苦难是绝对存在的。那我们在这个生活中遇见苦难，神也是允许的，神让我们遇见苦难，因为他要用这个苦难来磨练我们，来磨练我们。在这里有几个地名，你们可以看出来当时以色列人碰到的境遇。他说他们进到的旷野叫做什么？一个苏尔的旷野。苏尔的意思就是墙。进到旷野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就是四面碰壁。因为如果你们去过沙漠地带，其实我们也就在沙漠中，不过我们这个沙漠被我们改造得很好，已经没有沙漠感觉。你再往远处开一点，95号开出城，你就会知道说沙漠地带的时候，你一看四面都光秃秃的，看不到什么生机。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入的地方叫苏尔，看上去实在是没有生机，四面碰壁。再叫他们看到这个泉水，看到这个水是苦的，他们给这个地方命名为什么？马拉，他叫这个地方叫马拉。马拉这个字，如果你们读过路德记，你们就会知道，路德的婆婆她本来名字叫拿俄米，甜拿俄米，结果她出去到了这个外乡，失去了她的丈夫，失去了她的儿子，这个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回到她的家乡的时候，她跟别人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不要叫我甜，叫我马拉，苦。那种苦是一个从心里发出来的苦，一个绝望的苦。这就是以色列人把这个水叫命名为马拉，因为太苦了，太绝望了。当神来允许我们，允许我们进入这样的苦难，让这种苦难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说神其实可以把水变甜，可以在他们还没走到之前就把这个水已经变甜了，对不对？让他们不必在这里经历这个很绝望的这个感觉。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让他们来到苦水边，让他们喝一口这个苦水，让他们心里绝望，因为神在磨练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就因着这些苦难我们才需要信心。如果世界上什么苦难都没有，都是这个非常的太平，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喜乐，我们要信心干嘛？对不对？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说我很有信心，我的信心很强。但是这个信心是不是真的，只有你到了这个世界中，那让这个苦难来磨练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信心是不是真的。我们知道说有心脏病的人，当你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那个医生会帮你这样听听听听一段，心脏不错，你也会说我自己也感觉很不错，我的心脏很好。马上他就要你做一个什么 stress test， 有没有心脏病的人做过吧？ stress test， 什么叫 stress test？ 要让你这个心脏承受一点压力，在这个压力的情况下，看他是不是还是 很好，还是能够正常运作。所以他把你放在一个 treadmill 跑步机上，然后就不停的加快加快，你就不停的走，越走到那个气喘吁吁的，到你心跳这个已经到正常的两倍的时候，他再给你做心电图，看看说你的心脏是不是在正常的功能在工作。这就是神给我们苦难的原因。不要坐在这里大家都觉得我的信心满满，我就是相信神啊，等于把你放到跑步机上碰到苦水马上就说神啊为什么不管我，还是靠我自己算了。这是我们常常人的信心就是这么软弱，碰到了一点这个 stress， 碰到一点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容易放弃。所以神在这里允许我们来接受来经历这个苦难。但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神要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当以色列人碰到这个苦水的时候，神说学习的第一个功课，顺服，顺服。神没有说我就说一句话让这个水就变甜了，他是做得到的，但是神要我们去做一件什么事呢？好像不可理喻的事，去拔一棵树，把这个树扔在水里面，这个水就会变甜了。我想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在抱怨的时候说这个水为什么苦啊，然后摩西一祷告说让我们去拔树，人家大概觉得摩西脑子搞坏了，大概脱水了，拔什么树啊。摩西说我们要拔一棵树扔在这个水里面，这个水就会变甜。哦，很多人在研究说这是一棵什么树，这棵树好像很好用，很多人有很多的理论说这是他们当地一个这个小灌木，或者是当地一棵有这个甜味的树。不管是什么树，你想一想，就算你拔一棵 sugar cane 甘渣树扔到这个苦水里面，我想这个水也没办法变甜。这个水变甜的原因是因为这棵树上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命令，神说我的命令，这棵树进入这个水就要变甜，看你人愿不愿意顺服。把这个苦水变甜是一个很难的技术。你如果现在去以色列的人，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你到了他这个国家，你喝他的水啊是咸的。为什么是咸的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把这个海水改造了，把这个海水改造了，可以用在这个民众的生活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高深的一个技术。他们到现在还有他们的专利，美国人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以前不太懂，说为什么那些海边的城市都缺水，在想怎么你们住在海边还缺水？直到我去访问我一个朋友，他住在 Santa Barbara， 就是在加州的海边。你发现那里人真的缺水啊，他们家的水是洗完手洗菜，洗完菜擦地，擦完地拿出去浇花，真是一滴水都不能浪费，因为他们那里太缺水了。你走到他们那里，你发现很多人家的这个草地都是黄的，因为没有办法浇地，他们没有水。所以虽然他们住在海边，看上去这么多水，那个水是不能用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神的祝福在里面，他们知道他们这样一个缺水的国家如果没有办法改造这个海水，他们实在是很难生存。所以他们掌握了这个技术，也是为什么以色列可以兴旺发达的一个原因。他们有用不尽的水了，他们可以把海水转变成这个可以用的民用水。但是呢还不甜，他们的水不甜，但是也不苦，是咸的，你喝上去是咸的。对于沙漠住在沙漠里的人来说，有一点咸水也可以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人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当人虽然不懂得神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愿意照着神所说的去做的时候，神就可以把苦变为甜。在这个时候，神也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说，当我们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怎样来改变这个苦。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保罗他是对不起，刚刚没有放这一章，大家看到说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水到了这个 一个树到了水里面就会变成让这个水改变。在新约里面，保罗是一个饱受苦难的使徒，他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灾难，但是保罗却说到，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了两个词，保罗在这里用的这个患难这个词，希腊文叫做 Philipsis， 这个中文要如果按照它的原意来翻译，就是压力。保罗说在这个压力中，什么样的压力？我们知道保罗经历了一个不被人接受，被犹太人迫害的压力，被罗马人迫害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他整个这个行程中被人四处追捕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中，保罗说道，我在这个压力中我就能够生出忍耐。这个忍耐它的原文叫做 hupomone，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征服、战胜。保罗说，我在压力中生出来的不是咬牙切齿，不是满腹苦水我就在那边使劲的忍受。保罗说不是，在这个压力中你靠着神，你可以生出什么？生出一个征服、战胜的能力。有一位年轻的诗人他叫亨利，他是一个德国的诗人，非常年轻，26岁的时候住在医院里面，因为得了这个骨结核需要截肢。这么年轻的一个26岁的孩子，在这个医院里面将面临着一个手术，过后他就变成了残废。当时他面对这个手术的时候，在这个手术之前写下了他非常一个著名的诗，叫做《胜利之歌》。在这首诗中他讲到说，黑暗笼罩着我，到处都是漆黑，但是我要向神献上感谢，因为他赐我不折不挠的灵魂。我们看到说，我们信神的人，表面上看去，当我们信神以后，我们的人生的境遇好像跟以前没有什么不一样。别人碰到苦水，我们也会碰到苦水，别人碰到艰难，我们同样也会碰到艰难。但是我们在苦水中加了一棵树，这棵树就是代表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当我们把这个神放在苦难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苦可以变成甜，这个苦变成甜，因为我们神给了我们一个能够征服、能够战胜苦难的心，这是神他所应许的。神把这个以色列人面前的这个苦水变成一个甜水，因着他们的顺服。今天神说因着我们的顺服，他也要把我们的人生从一个苦水变为一个甜水。这是后面神马上为他们所启示的他的另外一个名字。第二点，我们讲的耶和华拉法是使灵魂痊愈，他能够医治的不仅是我们的处境，他还能够医治我们的灵魂。在26节，当这个以色列人喝到甜水过后，他们认为万事大吉，我们都好了，水也有喝的了。神说慢着，后面这个重要的功课还在后面。神说什么？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看到没有？这两句不停的在重复，听神的话，看行神的事，留心听神的诫命，遵守神的戒律。这是在希伯来文中，当他要强调一个事实的时候，他会用这个重复的句子来讲同样的事情，稍微做一点改变。这个在诗篇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修饰手法。他说讲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是为什么？他说我就不将所加在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苦水是以色列人进入埃及的第一个功课。想想他们刚刚才离开埃及，他们第一次我说了过了红海，摆脱了埃及的追兵，真正成为自由了，他们也彻底离开了这个埃及的世界，进入了这个旷野。神在这里一开始就给了他们这一个功课，要让他们知道说当离开埃及过后，在行旷野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要全心的顺服神。只有全心的顺服，按照神的律例，按照神的典章，他们才可能能行过这个旷野。这是不是对我们的一个教导？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离开世界，当我们开始走信心之路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紧紧的跟随神。不要想到还在以前在世界的时候，我可以靠我自己，我可以靠我的朋友，我可以靠我的关系，我可以靠我的金钱。神说当我们行信心之路的时候，你只能靠一个，就是靠神。以色列人在埃及可能有很多可以靠的，他们总是有一点资源，虽然他们是奴隶，但是总是在那个埃及比较肥沃的地方。但是当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习怎么专心的来依靠神。神在这里讲到说，我不将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想的都是水，在这个旷野里面，我是口渴的时候，你想不到其他的，都是水。但是神跟刚才他们讲说，你们今后，今天才是第一课，你们今后的人生中还有更多的苦。我们知道很多人生的苦难是跟疾病有关的，特别是对于当时的人，他们的医疗他们的设备都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健全。而且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身体就是一切，他们也没有什么轮椅，也没有什么汽车，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身体来行走，来做事。所以对他们来说，今后更大的挑战就是在身体上可能会出现疾病。所以神在这里给了他们一口苦水，引出来的就是一个更大的功课。如果他们以后要保持自己的健康，如果希望能够健康的走出这个沙漠，神说你就要留意听神的话，要行我眼中的看为正的事情。那我们马上来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不敢讲，但是我们常常会这样想，难道我们现在所有生病的人都是不留意听神的话，都是不行神眼中为正的事吗？难道我们所有生病的人都是不是好基督徒，所以神要他们生病吗？我们常常会这样想，我们常常也会去对别人这样讲，这其实不是这样理解的。我们知道说圣经在不同的阶段有神不同的管理方式，就像我们对小孩一样，在他不同的年龄层，我们会对他以不同的方式来引导，对不对？当小孩还小的时候，你不会坐在那边跟他讲一篇人生的大道理，他大概什么都没听懂。在小孩小的时候，我们采取的制度是奖罚分明，对不对？你做对了就给你糖吃，你做错了你就 grounded， 你就被关在房间里。诶，这就是对小孩的一个教导。同样的，想一想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认识还是处于小孩的阶段，他们刚刚认识这位神，看到神在埃及行的大能，看到神在红海行的大能，但是他们对神的认识本身还是非常的肤浅，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多的高科技。200万人前面喝了苦水，后面人大概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个要传过去要很长的时间，大家对这个神在这个苦水做了什么，要一批一批的人往后传，他们最后的人才听到说，哦，这个水原来是苦的，后来神把它弄甜了。我们知道这个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对于神的认识很慢也很肤浅。在那个时候，神用使用的方法让他们了解神的方法，就是一个赏罚分明的方法。神说，你 听我的话，你遵行我的律例，我就保持你健康，我就可以医治你，医治你的身体，不要这种埃及人的病在你身上。但是如果你不愿意顺从我，不愿意跟随我，那你后面的苦难还多得很，还不止一口苦水，你的身体会被疾病攻击。这是在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的引导，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很外在的方式。在这里神说启示了一个，他说你只要遵行我的律例，我就不把埃及人的这个病加在你身上。因为什么？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里看上去好像是说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去看原文，这就是耶和华拉法出来的地方。神说因为我是耶和华拉法，所以这一句话可以翻译成说，因为我是医治你的，或者说因为我是你的医治。诶，这两个方法有稍微有一点不同。我是医治你的，那就像我可以医治也可以不医治，对不对？那就像我们去生病的时候去看医生，那个医生帮你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听了一遍，照一堆光，照完过后给你开两个药，那个叫你回家，这个医生是什么？是医治你的。但是神说，我不仅是你的医治，不仅是医治你的，我也是你的医治。如果你看了这个医生回了家，拿了这个药你不敢吃，那这个医生就白做了，看了半天是你的病还是不会好。他看了一圈知道你得了什么病，但是你不吃这个药就不能得医治。真正能医治你的病的是这个药，对不对？这个药是你的医治。神也说他不仅是我们的医生，他还是我们的药。他不仅是医治我们的，他还是我们的医治。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神，把神放在我们的心中，跟随神，他就会成为我们的医治。所以神不是一个医生，我们只要每个礼拜去看一看他，我就得到医治了。神他是我们的药，我们必须把他融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才能够得医治。所以神说他是我们的医治。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说神给了我们更好的医治。在旧约里面我们还是小孩阶段，神还是用了那种最最简单的方法在引导我们的时候，到了新约神说他就要给我们更好的医治。在这里我们知道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不再强调我们外在的行为，他说到什么呢？他说这个律法归纳起来就两条，不要你们这么多繁琐的这个条文，都不重要，律法就两条，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在新约里面神注重我们的内心，更注重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跟旧约的引导就提升了一步。我们从小孩的阶段就已经到了成人的阶段，到成人阶段的时候，我们不再用赏罚分明的方法来教导小孩。同样的，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进入了成熟的阶段的时候，神不再以外在的医治来作为这个条件，神说我要医治你的内心。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耶稣讲到的时候碰到一个摊子，这个摊子是由他四个朋友把他抬来，把房顶拆开，把这个摊子放在这个耶稣的面前。如果你们去看马可福音第二章，耶稣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他的信心，不是看到他的病。不是我们现在的医生，你要把一个摊子抬到医生面前，他绝对是先看说哪里摊了，从哪开始摊的，摊了多久，我们是看病。但是耶稣说，当人把摊子放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马上看到了这个摊子的信心，他就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 哦，这不得了，当时的人马上就在心里讲说，这个人说什么浅妄的话，他为什么可以说把这个罪赦了呢？这个罪只能神可以赦免呢？啊，耶稣说对啊，所以你知道我是谁了。所以但是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心里这样为什么要这样议论呢？你们对他说，我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哪一样容易？他们这群人本来看到这个摊子就是来治病的，他就是想把他的瘫痪治好，他可能没有想这么多，但是耶稣说你的罪赦了。那这些人觉得说这个好像耶稣也太夸张了。那耶稣说，我现在给他的医治哪一样容易？你觉得是赦罪容易，还是你觉得医治这个疾病容易？对于我们人来说，现在的人都觉得说这个医病很难，罪很好赦，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就好了。当时的人还没有耶稣基督可以相信，所以他说哪一个容易，你们自己比一比。我现在问问你们这个感觉，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得罪你了，他得罪你了，他又落魄了，他到你面前来的，跟你来讨点吃的，讨借点钱，你说你是就把借他100块钱容易呢，还是原谅他容易？对于一个我们觉得说亏欠我们的人，我们不可饶恕的人，他来到我们面前，我们绝对觉得说100块钱给他打发了，太容易了。但是如果要我们从心里来原谅他，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非常不容易。那今天耶稣基督也说，你们觉得哪一样容易？这个赦罪只有神可以赦，而这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知道要赦免这个罪要他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他为了人能够从心里自愈，他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当这个摊子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看见他的信心，对他说你的罪赦了。他不仅是可以医治人的外表，他更能医治的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灵魂。然后他跟这个摊子说什么？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我们看到说，随着现在这个科学的发展，人的这个医药的发展，我们可以治的病越来越多了，很多的病我们这个以前无法战胜的现在都可以了，但是医治人的灵魂还是只有神。无论我们的科技多发达，我们都没有办法让一个人的灵魂健全起来，因为这个灵魂是从神而来的，他必须要得到神，他必须要认识神，他才能够得到医治。身体的医治是暂时的，所有的人就算生了病医好了，你还会生病，你生完病还会死。那神说，我今天要医治的是你的灵魂，我不只是要这个治这个病，我更要确定你可以，你的灵魂可以不死。生病最重大的问题就是会死，每个人怕生病就是因为会怕死。神说，我今天医治的是这个根本，我可以让你不死，你的认识我的，你的灵魂可以进入永生。这是神最根本的医治，不是在我们一个症状上的医治，不是头痛我们就把头痛医好，脚痛我们就把脚医好。神说，我要把这个病根给你医好，让你永远不死。在这个第三点，我们要看到的，这就是神说他给我们的医治。耶和华拉法能给我们永生，他能给我们永生。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3天在沙漠的时候非常的疲乏，经历了这个干渴，我想他们也是精疲力尽了。当他们看到这个神把这一颗水从苦水变甜水的时候，我想一定高兴得不得了，大家就住在这个水边都喝一口水，我们觉得说就可以安定在这里了，我们可以安息了。神说还没有，还没有，还有更好的要给你们。是什么呢？这个15章接着就说，神接着把他们带到了什么以琳， 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我们有一口甜水，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就够了，神啊。但是神说，你再继续跟着我走，那后面有更好的。想一想，以色列200万人，一口甜水的话，要我想后面的人要喝这口水，大概得走一天的路程才能喝得到。神说，我带你去这个十二股泉水，他们只有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家门口有一个这个甜水给你。这是什么？像我们现在自来水了，一出门就有水喝了。神说，我要给你每个支派前面一口甜水，还不要说七十棵这个棕榈树。其实我们认为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可能就是很多的棕树在那里。哎，沙漠地带很少见到树，这个沙漠地带要有一棵树在这个树底下，那是胜过我们现在的冷气房。它那个感觉真的是清凉，彻底的清凉。神说，一口甜水足太小了，我要给你们的是更丰盛的，把这个水引到你的家门口，还让你坐在这个树下乘凉。我们有时候要求的很少，神啊，你就医治我的身体，我现在生病了，你就把我这个身体复原就好了。神说，那个太少了，那太少了，我有给你更多的，我有更好的要给你。我们人看不见永生，看不见死亡后面的事情，看不见天堂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觉得说这个身体，我们现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帐篷很重要，要是这个身体不好了，我们好像就永远没有希望了。神说，这个地上的这个帐篷真的不怎么重要，那个天上的更重要。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说到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到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是神告诉我们，他有更好的更美的身体给我们留在我们的天上。我们舍不得地上这个帐篷，因为我们看不见天上的帐篷。我们要求神一天到晚医治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觉得说这就是最好的，这就是我们仅有的。神说，你地上的帐篷不过是人手所造的，这个帐篷拆毁了，你在这个地上的身体没有了，你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没有了，在天上乃是有更美好的，乃是有更永存的房屋为你在天上。所以当我们人在要求医治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眼光放远一点。神不是让你满足于一口甜水，不是我今天的生病身体不好，神你就帮我医好了我就好了，把我恢复原样就好了。神说，他要医治你的灵魂，让你的灵魂永远不死，让你失去地上帐篷的时候，你有更美的帐篷，更好的身体，那完美的身体在天上。这是神所应许的。那有一个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见证，他是一对基督徒的夫妻。他说，他的丈夫比较不太愿意去教会，就像我们所有的教会一样，都是姐妹比较多。他的丈夫也是比较少去教会的人。当他这个丈夫生病的时候，他非常的急躁，他非常的这个抱怨。他问神说，为什么我要生病？为什么我虽然不是很好的基督徒，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要轮到我？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常情，一有事情发生就是为什么。所以因为他这个为什么，所以他变得非常的急躁，变得非常的容易暴怒。他的妻子不停地为他祷告，那一天他的妻子就请这个牧师到他家里去为他的丈夫来祷告。好，过了几天过后，这个牧师接到了这个妻子的电话，他跟这个牧师讲说，你还记得我吧，我就是我的丈夫曾经有过这个癌症，他是得的癌症。 那个牧师一听说曾经有过癌症，以为他已经治好了，说哦，那他现在怎么样？那妻子跟他讲说，我的丈夫前两天过世了。那个牧师一听，就像我们为人家祷告，听到人家过世，心里面就一凉。对，那牧师就说啊，这个很抱歉。那个妻子马上就跟他讲说，他说不要觉得难过。他说自从我们为我的丈夫祷告过后，他说他的心情平静了，他开始相信神了，他开始依靠神了。他说在他过世的前三天，大概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三天，我们在一起唱诗，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满怀信心。最后他说丈夫在平安中离去了。他说神虽然没有把他的身体医治成完全的恢复，但是神医治了他的灵魂，神让他的灵魂健全了。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不是在带着那种怨恨愤怒，他是带着一个喜乐平静的心离开了。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医治，常常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不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我们觉得说把我身体治好了就行了，神说不行，要把你的灵魂治好，这样你在永恒里面有那美好的时光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在这里有一位这个基督徒所写下的祷告，他说他因着他的身体，因着他的疾病为神祷告，跟神祷告，他说我已经祈祷了数百次甚至数千次让主来医治我，最后他终于医治好了我非要得医治的焦虑。对不对？我们常常说神啊医治医治，神说更美好的医治我给你，更美的不是那一口甜水，乃是在沙漠里的一大片的绿洲。神说我是耶和华拉法。我想今天在座的人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医治，不一定是身体上的，当然身体上的更需要跟神祷告。神不仅医治身体，只要我们的这个帐篷对我们好，神会把你的帐篷修复的。但是如果今天你在这个地上的帐篷真的是破烂不堪，真的是不能再适合居住的时候，神说不要怕，跟着我，我医治你，我们到天上去。我们心里有各样事情的，碰到各样试探挑战的，我们可以求神来医治。不能饶恕的，你求神来帮助你饶恕。心中有怨恨的，求神来帮助你解脱这个怨恨。家庭有困难的，求神来医治你的家庭。在这个工作中有难处的，耶和华拉法他都可以医治。只要把神放在困难中，放在苦难中，他说他就可以变苦为甜。这是耶和华拉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赐下你这样一个名。主，你知道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苦难，主，你知道我们的心灵是破碎的，主，你就是我们的医治，你就是成全我们的神。主，我们今天愿意求你帮助我们，让你在我们的每一次挑战中，在我们的每一次苦难中，主，我们就求你进来，进在我们的心中，把我们的苦变成甜。主，你应许了我们在世上虽有苦难，在你里面有平安。主，我们知道说只要有你的同在，所有的苦难都是伪装的祝福。谢谢主赐下你的名，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让我们永远记得耶和华拉法。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